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八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元牧师。李登辉是台湾的政治人物，他是前中华民国总统，前中国国民党主席，他是福佬客家人，出身于成长于台湾，他是第一个台湾人做了中华民国的总统，也都是第一个台湾人由全国公民直选为做总统的一个人，又是落实了台湾民主革命的重要领袖。美国时代周刊称他为民主先生，但反对他的人呢就称他为台独之父。他的家庭背景是怎样呢？他是生于1923年在台湾，那时候台湾正值是日治统治的时候，父亲是叫做李金龙，他们开始是讲闽南话而不是客家话。1940年日本在台湾推行这个所谓皇文化运动，李登辉呢也都改了一个日本名叫做岩里正男。他曾经表示在他22岁之前，即是1945年日治在台湾结束之年呢，他仍然是日本籍。他在1961年呢就信了基督教，加入了这个台湾基督教长老会。李登辉曾经这样讲过，我从没否认过自己是中国人，但中国人长期以来是非常可怜，不是被人管就是被人虾，不然呢就被上面呢欺压住。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本来应该可以照顾自己最基层的人民大众，但又同样呢是被少数权力的人统治，成为一个独裁的国家。他有一个兄长叫做李登钦，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日军征去菲律宾打仗，在那里和美国打仗阵亡，奉祀于这个日本靖国神社之里面。他们的父亲是曾经任职警戒，他在淡水中学读书名列前茅，但他所读的主要是日本文，他是透过看鲁迅阿 Q 正传认识这个中国，但当然他所看的呢不是中文的阿 Q 正传，是翻译了日本文的阿 Q 正传和狂人日记。后来他对西方名著也都是产生极大的兴趣，包括歌德啊、尼采啊，最后呢是入了京都的大学读这个经济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同样好像哥哥一样被征入这个日本的军队，在名古屋、保护日本免得是受美军的空袭。日本战败了之后，他恢复了学生的身份，在台湾大学继续读书。1949年就和淡水的曾文蔚结婚，1952年的时候他获得中美基金奖学金，第一次去美国留学，在 Ohio 州就读书，读这个硕士学位研究农业经济。后来去到1964年的时候呢，第二次去到美国留学，今次在 Cornell 即是康乃尔大学呢是攻读这个的博士学位。同样他是研究台湾的农业和经济，他的论文题目是叫做论及台湾的经济和农业的，获得杰出的论文奖。李登辉是读完书之后就回去台湾，在1971年呢就正式加入国民党，在这个农服会工作。为什么好像李登辉这样背景的台湾人竟然之间可以置身在国民党领导的层当中呢？最后甚至是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呢？他形容这一段是一段奇妙的旅程，但现在我们想看回来呢也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1970年的时候，联合国呢曾经邀请李登辉去到曼谷呢是主讲农业经济的问题。当时的台湾政府因为他在政治上是观察之中的原因， 就冇准佢出去出国。当时个农复会嘅长官叫沈宗翰，对蒋经国话：，喂，李登辉系一个农业经济嘅专家，系人才，系值得培植嘅。因为蒋经国都谂到啊，佢需要培植一啲系台湾本土嘅青年人加入呢一个嘅啊，佢嘅政治圈里边，所以佢系密切注意有啲咩出色嘅人物，一啲嘅年青人有学问咧，加入国民党同佢一齐咧系共事嘅。所以当呢一个嘅沈宗翰介绍李登辉嘅时候咧，佢觉得系呢个正系佢心目中嘅人选，于是佢哋共同就劝李登辉加入国民党啦。在当时的经济，在当时有一个经济学者叫王作荣啊，他亦都是非常是欣赏这个李登辉的，亦都是大力推介他。于是李登辉呢终于加入了国民党了。1971年蒋经国任这个行政院院长一职，他就邀请李登辉入国，成为了台湾最年轻的内阁的国员。当年他只有49岁。他在任期间对台湾的农业发展和经济有着重大的贡献，深得蒋经国的信任和欣赏。所以去到1978年的时候，蒋经国就任命他做台北市的市长。1981年又由台北市的市长升为台湾省的政府主席。他所提出的所谓百万农业大军百万农业大军和核心农家和处理二重塑红道的纠纷，所有这些的政绩呢是深得蒋经国的欣赏。于是到了1984年2月15日的时候呢，就提名他是副总统的候选人，结果就当选为第七任的副总统了，就是和蒋经国呢是共事管理这个台湾。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李登辉以总统的身份继任为这个总统，并在7月任国民党的主席。在这个做法是引起当时台湾一个很大的相争的，有不少的外省人，即是不是台湾本土的人士，是由中国大陆迁去台湾的所谓外省人士，是对此举非常的不满，导致到国民党有外省派和这个本省派之争，或者土省派之争。他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去领导台湾，他曾经讲过在这段时期是相当艰辛的，但基督教的信仰一直是支撑他捱过这个最艰难的一个时期。他任总统期间推行不少的改革和德政。首先他极力主张推动这个所谓思想自由、新闻自由、学术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他又释放张学良和孙立人。张学良就是因为是老劫蒋介石，后来和蒋介石飞到南京的时候就受到软禁，并且跟国民党的人一起去到台湾，去到台湾的时候一直是受软禁的。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抗日名将的孙立人。孙立人因为和蒋介石不合眼，蒋介石也都非常忌他，恐怕是美国要捧孙立人代替了他，所以也都是将孙立人软禁。是在整个蒋氏的时代，即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时代，他张学良和孙立人都是受软禁，并且也都有不少的政治软禁的人士的。但是当李登辉一登位做总统的时候，他立即释放了张学良和孙立人。1989年6月4日， 他批评中共呢是压制人民，是一种没有人性的做法。因为六四运动、天安门事件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李登辉也都是 表明批评中共压制人民是一种没有人性的做法。1999年他获选中华民国第八届总统。其实他 在之前是大力推行这个所谓民主政制，是主张呢总统是由直选一人一票直选而得的。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在1990年的时候呢，他就成为第一个正式由民选而诞生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就是第八届总统。那年即是1996年的时候呢，国民党也都是提名李登辉和连战合伙再获这个台湾的总统。当时他的得票率呢是 54%， 是也都是中华民国历史里面首任的这个所谓民选的元首，建立了台湾的民主政制。今年呢，李登辉差不多98、99岁了。他仍然生存。以前曾经呢是有一些 fake news 说他身亡或者，但这些完全是一些假新闻来的。虽然年届高龄，身体软弱，但他又仍然存在，并且也都公开支持过这个蔡英文继续任台湾的总统。所以李登辉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也都是争议性非常强的一个人。有很多人觉得他是民主之父，替台湾带来这个民主的气氛和政制，但也都有人认为他是台独之父，叫中国呢，是叫台湾呢越来走向一个独立的地方，所谓台独之父了。好，今天我们讲到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课题，是这样先，拜拜。